新闻可以用看的，新闻还可以用听的。亲切的早安问候，专业的新闻分享，欢迎加入美英主持的 News Online， 说新闻给你听。
亲爱的朋友，台港后打开后，大家好，欢迎您再度锁定收听 News Online， 我是美英，我是谢美英。在进入今天四大报的三则头版头条新闻之前，先来关心今天白天的天气概况。今天白天北北桃温度介于13度到22度，竹竹苗11度到24度，全部都是阳光露脸的晴朗好天气，龙北露后好天气好心情。来，今天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台湾股市向上冲，资金行情烧啊，新 ETF 火热，投信还有集团作账，以及外资强买，大盘多头气盛。这是今天经济头版头，自由头版头条，这历史性的投资啊，首度看到美国年度预算独立台湾，国务院说这个是展现对台湾的承诺。中时报跟联合报头版头条讲的都是虐童致死案，就保姆虐童案，就专责医师制度漏接。我们现在要来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起事件呢？那逐一检视访视跟记录到底有没有确实。那儿福联盟女社工交保30万交保啊，这每个孩子都是爹娘心头肉，都是捧在手掌心上呵护的宝贝。那这一起虐童案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事情发生了，我们要来了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哪个环节需要检讨啊。一岁男童去年底疑似遭到保姆虐死，那这一对保姆姐妹羁押后，外界质疑当时转接了儿福联盟社工访视还有访视记录，恐怕当中有不确实的地方。台北地检署昨天指挥警方搜索儿盟还有女社工的居所，把女社工列为伪造文书还有过失致死被告，漏夜侦讯后30万交保。那这一起事件发生后呢，确实很多网友超愤怒的怒批儿盟。那儿福联盟的董事长林志佳昨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向外界致歉，也要求社工配合调查那到底有没有造假。那另外我们这个幼儿专责医师制不是上路了吗？去年11月1号上路了，三岁以下高风险脆弱的幼儿还没造册，所以很难纳入防护的系统。那目前就我们所知道，就三岁以下专责医师未涵盖率达 55%， 所以换算有至少20万名幼儿还没纳入呢。那么您可能要问，这个三岁以下幼儿专责医师要做什么呢？他在新生儿一出生就做胆道闭锁筛检，那一个月跟三岁前会进行成长状况评估，还有牙齿涂氟，那还包括了预防保健的项目，还有评估孩子是不是完成预防接种，就各种疫苗的接种哦。那如果医师这边有发现有儿虐的迹象，就会通报卫生局开案。那再来，他们也会留心高风险个案，必要时进行家访。这是零到三岁的幼儿专责医师要做的。所以现在了解了哦，就为什么我们去年会这个上路幼儿专责医师制，就是要保护这些孩子啊。可是这保护孩子的过程当中，那是否孩子都得到适当的照顾呢？就是透过医师他们在做这个，包括疫苗的接种啊，那还有发现虐儿迹象就会通报等等哦。那其实还有一环，就是让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对于左邻右舍楼上楼下如果有疑似 虐儿的状况，大家就鸡婆一些些113嘎卡瑞基，那后续就由我们的专责单位来进行评估。因为左邻右舍最清楚，这孩子如果这生理有身体有不舒服，或是有被殴打被吼叫，他害怕他一定会哭嘛，哭就有声音啊，所以哦，左邻右舍是最容易发现是否有虐儿事件的。那就是刚刚美英说的，我们鸡婆一点点，如果这是偶一发生，偶尔一次，那也有可能是孩子真的不小心跌倒，但如果那个次数太频繁，常理判断合理推断这不对，这不合逻辑，那我们就通报。那像这一起事件哦，关键证据就是这一名看不下去的外籍帮佣，他曾经录下他自己都看不下去的虐儿的影片，他推男童去撞墙，哎，这外佣都把他给录了下来哦。而且您知道吗？这个加害保姆，他过去还曾经在脸书按赞分享支持杀害儿童者处唯一死刑粉丝专页，他曾经按过赞，所以你既然曾经这样挺过，就表示你非常不耻也不认同这样的行为，可是为什么你却做了这样的事情呢？这是让我们非常纳闷不了解的，这很难理解啊。那这一起事件没有任何人是局外人，就台北市长蒋万安说，确实孩子是需要我们整个社会安全网来防护的，你跟我都不能置身事外，我们都没办法，也不是局外人呢。所有的孩子都是我们必须联手来保护的，不管这是不是我们家的小孩，都是同等对待。那事情发生了，那相关的责任我们就给单位这个主管单位他们去追，那我们要了解的是要怎么样亡羊补牢，不要再发生了。那曾经有建议的声音是要增加视讯访查确认，这也是一个好方式哦，就是避免造假。就譬如说我到这个地方来进行访视，因为他们那个访视都会有排预定的行程哦，就是哪一天要到哪里去访视哪一个孩子哦，然后要做记录要拍照等等哦。那你如果社工到了现场，那就直接连线视讯给中心，那中心这个视讯它有时间有日期有地点做记录，把这个影像记录进去，我觉得这或许哦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来讨论参考的做法，不知道您认为如何呢？那再来就是出养前安置的部分要更加审慎慎选，这样才能够携手守护下一代呀。孩子他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他唯一只能够求救的就是我们这些大人，所以我们要有更高更高的决心要守护这些孩子。那社会安全网现在确确实实有漏洞，那卫福部责无旁贷，那再来亡羊补牢这一块未来如何避免，我想是三管齐下，这一起案件就责，那再来社会安全网是一环，那再来如何亡羊补牢，这三大方向我们都不能置身事外。接着我们来看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在今天联合头版下方也有报道。好，来看这个美国年度预算哦，这美国总统拜登11号向国会提出了 7.3 兆美元的2025年度预算，其中国务院预算首次单独编列提供台湾安全援助1亿美元，换算台币31亿。在国防部预算中也包含首次编列5亿美元补充武器库存经费，用来透过总统拨款权军援台湾。那拜登政府提出的预算，国防部预算是8500亿美元，增幅大概1%，其中5亿美元用来因应透过总统拨款权军援台湾的武器库存。那这是首度哦，首度单独编列提供台湾安全援助的经费，以前都没有。那这个年度预算 让美国能够持续投资国力基础，而且跟志同道合的伙伴强化共同利益，尽一切可能在竞争中胜过中国。看到关键字了，胜过中国。那他们说编了这一亿美元的历史性投资，是展现对台湾的承诺，还有维护印太自由开放哦。所以他们透过这个编列展现他们的诚意，大概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接着再来看经济日报头版版面的新闻，我们的股市最近很多朋友就看股市这个心情都跟着就上上下下的，有的心情很嗨，有的发现买到牛皮股不会动哦，那个表情就比较沉闷一点点了，这多样情啊。来，股市昨天在资金行情启动下不畏惧美国股市走低，我们在人工智慧还有航运股扬帆领头攻坚，带动指数开低走高，中场大涨188点，收盘19914点，哇，差一点点就二字头了，那再度改写收盘历史的新纪录，蓄势再攻20000大关。那台股看回不回，法人说多头趋势没改变，短线可观察美国经济数据，还有重量级美国股市及台湾股市展望等等。那法人分析，台湾钱应卡吧，台湾即应卡吧，不论是内资或外资，不论是法人或散户，全部都热烈参与。真的最近你发现哦，这出去参与一些活动的时候，大概提个5句话，大概会一句会带到跟股市有关，那如果是参叙的话呢，大概3句就带到一句跟股市跟股票有关。不过还是那一句老话哦，投资不是稳赚不赔的，任何投资都存在风险，所以呢不要人云亦云，自己要丢钱之前，要画押之前，还是得做做功课。好，那么再来看哦，同样在经济头版版面的新闻，美国二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上升 3.2%， 稍稍高于市场预期，连续第二个月高于预估，这个显示通膨从下降转为粘着，使得联准会对于降息将会更加审慎。那美元跟公债殖利率连袂往上走，美国股市早盘开平走高。好，这个就提供我们稍后要登场的股市，要开盘的股市做参考，一个多小时哦。好，那么再来我们关心的就是在今天中时头版下方的新闻，这是大陆清淤船进到刘武店航道位，海巡署说没有经过专案许可将驱离，不过这个很怪，我们的这个中央上午下午不同调，奇怪，过去是哦，这个部门跟那个部会不同调，可是这一次是港捷的收载，只是时间不同，结果诶定调不同啊。这金厦水域对立气氛升高，由立委质询院长跟海委会主委说，日前大陆的清淤船经过金门禁制限制水域，是不是可以呢？他们可以这样子吗？那院长跟主委都说不可以，但是发现2015年底交通部实施的公告说，运送客货的船舶被允许经金门禁限制水域进入厦门港，这是被允许的。站在一旁的陆委会主委答复，对，那当年是针对刘武店航道已经协议过了，所以才有这张公文。但是呢下午，昨天下午那个刚刚那立委质询是上午，那昨天下午海巡署澄清，挖泥船是用两岸条例，不是用2015年的公告，因为清淤船并不是客船也不是货船，即使是公告内容的船舶进入刘武店港区也是要通报的，否则海巡船舰会持续驱离。所以你看上午下午不对啊，这上下午不同调，这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呢？清淤船是不是适用客货 就客船货船的这个被允许经过禁限制水域进入厦门港的这个先要厘清，不然的话你看难怪上午下午不同调了。所以先确定，先认定青渔船到底它是归属哪一种船舶，是客船还是货船还是其他。那么客货船是有一定的这个允许啊，被允许可以这样子进入然后到厦门港的，那如果不是的话他们的航道又是如何呢？所以先搞清楚他的身份为何，这样才有助于下一步的厘清啊。好，那陆委会昨天晚上则说，你看上午立法院，下午海巡署说明，晚上陆委会。陆委会昨天晚上说，主责的海巡署已经有回应，陆委会不做进一步说明。所以呢，等于也就是说呢，昨天邱泰山点头说的，还是要以下午上午邱泰山点头跟下午海巡署说的，要以海巡署说的为准，应该是这个意思，听起来应该是这样啦。哦，好，那么再来我们要关心的啊，这个哦，时间对，进广告了，看到了。好嘞，这个是在好久以前的歌曲了，刚刚好看到了哦。来，举棋不定，所以到底要驱离还是不驱离，到底算不算进入不被允许的禁限制水域，还是说它是被破例同意可以进入的呢？接着我们来看苏丹红，这苏丹红风暴继续延烧啊，每天要更新还有哪些商品产品哦，是要提供消费者提高警觉的。那再来呢，这苏丹红的主谋失联了，好不容易哦，检方开了拘票，警察贝贝把他抓回来，结果呢，后续因为这个没有拿拘票，这是什么正本拘票是吗？哦，然后被这个律师说您这违反规定，那最后呢，法官当庭释放，然后民意代表骂到翻，民意一片骂翻天呐，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主谋是现年47岁的李彦廷哦，他在台湾成立10家公司分散查缉风险。那检方在3月9号声押他跟他的这个家人，但是法官裁定两个人80万，一个80万一个20万交保哦。那这两个人离开法院后行踪成谜，垂波浪浪。那昨天检方开出拘票后找到他了，那么另外一个是主动昨天晚上向高雄市卫生局报道哦，那这个李彦廷呢，昨天落网，中午落网后反过来咬检警违法逮捕他的委任律师说，警方逮捕的时候没有出示拘票正本，这是违反规定，所以向法院申请提审。昨天晚上十点法院认定是违法逮捕，所以当庭释放啊。好，当庭释放很多人就跳脚啦，你看这是主谋诶，这一堆人就怒批，这法官你是恐龙吗？很生气的骂哦。但根据了解哦，就是法界人士指出哦，检方向法院声押前已经针对李彦廷限制出境、限制出海，而且这个案子客观证据都已经查扣了，那么他难以推诿，就是主谋难以推诿，在证据已经充分保存而且没有逃亡跟串证的情况下，有些法官会认为不用透过羁押方式一样能够推动案件的后续调查，所以裁定被告可以交保候传。但有人就问啦，你交保候传万一如果他弃保逃亡呢，他跑了，那如果跑了可以来怪法官吗？哦，法界说这个也不能够怪罪法官恐龙，只能够说这个法官个性保守，不符合民意期待，所以听懂了哈，这个就是这样子去推进的。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把大家害得那么惨，你看多少人吃下这些东西，然后多少的餐饮业者因此而营业大受伤害，那请问这一环的损失找谁讨呢？是吧？那针对苏丹红食安问题的延烧，陈建仁院长说已经请法务部严加查办不法厂商，一个月内会完成下架含有不法成分的辣椒粉，确保国人的食安。但必须要说一个月内，你真的是片刻都不能等啊，有些不知情的朋友购买了回去了，那不是也是吃下肚子了吗？真是哦， 一刻钟都不能等，何况是一个月哦？认为一个月确保国人的食安，我觉得这是实在难安呐、啊。那另外呢，对于业者透过多家公司登记在同一个地址来规避查核，经济部商业署说已经将相关公司资料提供卫福部加强查核，而且将持续比对公司登记资料，防堵人头公司从事违法行为。但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子做的啊。好，这个是苏丹红。那另外呢，还有罗勒酱。Costco 的罗勒酱还有致癌农药，现在起逐批查验，因为刚好看到同样都是跟食安相关的，所以美英在这里就拉出来一并提醒您，如果家中有 Costco 所购买的罗勒酱，卖家坑诶，卖家蛋雕啊，因为被验出含有致癌农药。好，那再来呢，食安检出异常将先通报中央，对，立马立刻要通报啊，赶紧做后续的一个防堵，该下架该查核。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哦，怎么样掌握精准掌握正确讯息，在第一时间对外发布，让所有的国人可以及时止毒，就是如果一些含一些毒物致癌物或是这个有毒的成分有毒原料的，能够让国人我们这些消费者赶紧就是 stop 停下来，不要再去接触了，这也必须得确实精准，也不能够误会了这些企业厂家，因为也有可能它 maybe 是过程中被污染，也不排除。所以呢，这个如何精准到位就要交给卫福部去做判读了，还有怎么样去走下一步的 SOP。 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哦，中国时报头版下方还有这 ETF， 请问你有没有在抢ETF 呢？这00940两天时间募集破800亿耶，所以呢有人现在看到朋友打招就你买00940了没，这变作是以前了，吃饱没吃饭没，改了你买00940了没。这全民疯抢 ETF， 元大台湾价值高息 ETF 00940在3月11号启动申购，吸金力道震惊金融业，第一天就冲破650亿，昨天累计冲破800亿，申购单就像海啸般涌入，雪片般飞来。那国泰、玉山、永丰金证券都说因此当机，太多量太大量哦，瞬间涌入，所以当机，即便当机还是交不息这一股热潮啊！预计星期五结束申购前，会成为台湾第一档还没挂牌上市就破千亿的台股 ETF。 金融业形容这个叫做巨婴 ETF 的巨婴。好，这不管怎么说啦、哦、这个投资都还是存在风险的，还是必须要拉一下大家，提一下，提醒一下大家哦，都不是1%温坦某风险的，所以呢在出手前再思考一下下啊，这怕病就有好心哇，但是有人这样怕病判刑6个月，这个法服律师哦涉及业务侵占 A 理赔金又索取律师费，真是不可以呀、啊、这法律扶助法有规定哦，扶助律师不得以任何方式收受报酬或是不正当利益。那就确实爆发了一个宜兰县的林姓律师受法律扶助基金会的指派，担任某一名男子的职灾损害赔偿诉讼代理人，然后被控 A 走了29万元的理赔金，还向他拿律师费。要知道透过法服是不用的哦，而且法服的律师是不可以任何方式收受报酬或是不正当的利益的。好，所以你看大家都在打拼，有人打拼拼到对里面去吃饭去了、哦、在进入下一则新闻之前、哦、先提一个想法、啊、大家来想想看，您是否赞成是否同意是否支持、哦、来讲到刚那个虐儿案件的访视的部分哦，就有民间专业医师有给一些建议，就是增加那个视讯访视记录，对吧？就是我直接连线视讯记录，那么我们的机构就把这个档案留存，同时上传云端，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中央来做 管理来做存档，做一个记录哦，就是有关这个虐童案的一个亡羊补牢，我们来检视建议后续可以的做法，那您是否认同呢？另外在食安的部分哦，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蓄意添加违规品的不是回收是销毁，您认为呢？因为还是会有一些不良业者回收后他再闯关，就可能成了破口，所以呢有声音那是销毁不准回收，有问题下架销毁，不是业者下架回收，您是否认同是否支持呢？这是哦，可以就听听大家不同声音意见的。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再继续来看新闻话题了。这一位政局动荡的海地政府的总理亨利据说已经在海外请辞了，这是我们的加勒比海友邦海地政局动荡，有一名示威者高举海地国旗要求总理亨利辞职，那加勒比海共同体在3月11号证实滞留海外的海地总理亨利已经请辞了。好，这是在今天中时头版有这则图文。那么接着呢再来看看麻疹，今年第一起搭飞机群聚感染麻疹，那境外移入新增两例哦，跟上个月台北市公布第一例都是坐前后排的位置，所以算是蛮靠近的哦。这搭飞机竟然会被传染麻疹，这疾管署公布今年第一起飞机麻疹群聚感染案，新增两例境外移入，分别是本国籍花莲县20多岁还有新竹县30多岁的女性，是2月27号台北市公布的第一例的马来西亚境外移入麻疹同一架班机前后排座位的乘客哦。那其实告诉您，出诊前后4天都有传染力，所以不是这个你 OK 了就马上没有传染力，没有，前后4天，所以呢都还是要把它给框列起来，注意保持适当距离呀。那再来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前往菲律宾、马来西亚、东欧，在这一环的风险是有比较高一点点的。那再来呢，1981年以后出生的人，就是民国70年哦，70年以后出生的人，可能因为小的时候没有得过麻疹或是接种疫苗，效力已经消退了，退去了，这疫苗还是有它的赏味期限的哦。那还有前往流行地区的人，近期像是菲律宾、马来西亚、东欧等地，它风险是比较高，出国应该留意您个人的手部卫生，而且避免到人潮拥挤或是呢通风不良的场域，要降低感染的风险。那再来，如果您的家中有年满1岁的幼儿，应该尽速接种麻疹腮腺炎德国麻疹混合疫苗，家长也要避免带没满1岁或是没有接种过这3合1疫苗的幼儿到流行地区，这是来自专业医师给的建议哦。好，所以呢请所有的朋友们注意一下，如果是1981年以后出生的，那我们这个1981年以前出生的，在这一环上，因为小时候也许有得过麻疹就过去了哦。那么那还有就是有的是接种疫苗已经时间到了，效力已经消退了，那自己要提高警觉。那还有家里如果有小朋友，这不单是哦，这1岁以下的小朋友，就是抵抗力比较弱的家人，包括长辈也同样，如果您有前往高风险地区，拜托拜托，口罩、手部卫生清洁都要到位。再继续再来看啊，这是屋顶光电设置门槛，环保团体呼吁降到90坪。去年修正再生能源发展条例，把屋顶光电入法，内政部规划新建增建增加的增增建或是改建的建筑物的面积达到1000平方公尺，大概300坪以上屋顶必须设置光电板， 然而环保团体认为这个标准太宽松，呼吁将设置面积下修到300平方公尺，也就是90平。学者也认为屋顶光电的环境社会冲击比较小，下修屋顶光电设置面积可以使得都市用电尽可能自发自用，那自发自用也有可能为您省下一些电费呀、哦、那所以这个也看看屋主，那您自己认为是不是，如果您家的面积其实就已经超过像现在环保团体所建议的那个90平的话，那您想要建置也是可以的哦。那么再来就是现在我们的修正的这个条例是针对新建案、增建案或是改建案的面积去做要求，就是强制要求了。那毕竟你看都会区的用电，我们讲六都好了，六都的用电占全台湾用电量的70%，所以呢他们认为应该要积极布建。那请问您的看法呢？白色情人节要到了，米娜仔啦，今天3月13，明天3月14啦。好啦，还是拉回我们 News Online 的新闻主轴哦。接着我们来看的这个是在今天联合 A5 版面提到的代理老师的年资可否累计，现在宪法法庭进行辩论，那还有续薪标准各县市规定不一，那所以该怎么办呢？只好申请释宪。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全台湾现有的代理教师大概有30,000人，有不少代理老师往往在学年间轮流到各县市学校应征任职，但是执教年资到底可不可以累计续薪呢？各县市政府规定不一样。那曾经是华侨高中跟石碇高中等校代理教师的张凯翔因此申请释宪，质疑相关规定违反平等权，还有违反法律明确性。那宪法法庭昨天开庭，他认为代理教师薪资续薪标准应该要统一哦，这是张凯翔主张的。那审判长许宗立宣誓3个月内宣判，必要时得延长2个月，所以呢这个得审慎评估。因此到底能不能够累计，如果没人出来申请释宪，这事就摆在那儿，不会有踏出一步。那现在至少这个审判长说了快3个月内宣判，如果必要时再延长2个月，表示他们有重视这件事情哦。至少这个事情未来可以明朗，这也是一件好事，让所有的老师教学的时候心里能够更加安定，其实对这个教学绩效是有帮助的。好，那么接着呢再来看哦，数位台币，过去有数位身份证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现在有传出要发行数位台币，请问您有听闻吗？这数位货币的话题这一年来持续升温，金融圈的人士透露，央行在这个月初首次向全体国营进行数位货币调查。央行说，因应未来货币支付新形势，央行正在评估导入央行数位货币的可能性，已经从去年11月开始委外进行，预计4月结案，最快5月就会公布调查结果了。那评估最后阶段30道题问国营的意向，那还有研议平台设计跟法规架构，所以看来这事儿可能有点谱了。那发行数位货币难道没有任何要面对的问题吗？系统开发还有设备人力等的成本，还有相关法规或是配套的指引，还有技术能力，那这些是否都能到位呢？所以这个就是哦，如果要发行数位货币，我们得评估这挑战，面向挑战，还有一个就是民众使用意愿会不会不高哦，所以有4大面向的挑战。第一个，民众使用意愿，第二个，系统开发还有设备人力的成本，第三个，相关法规或配套指引，第四个，技术能力，那这些都是挑战，得全部都解决了才能够进下一步的流程。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这新冠冲击，您知道因此 延年益寿可能要打个折扣了哦，全球预期寿命会因为 COVID-19 而减少 1.6 年，影响超越半世纪内战争还有自然灾害。那成年男性的死亡率提升了 22%， 女性则是 17%。 国内疫情目前还在高原期，延役长者还是要追加疫苗。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剂量评估研究中心在3月11号刊登医学期刊的研究指出，全球预期寿命在 COVID-19 期间，就是2020年到2021年缩短了 1.6 年。研究员指出，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比半世纪内所有战争跟自然灾害还要更广泛。目前我们国内的新冠疫情还是高原期，所以疾管署在明天14号将讨论是否要比照美国让长者再接种一剂疫苗呢。不过对于接种疫苗的这个意愿度哦，坊间不一啊，有人认同有疫苗就接种，但是也有人觉得似乎不用接种那么多剂的疫苗，毕竟疫苗就是病毒，所以呢其实哦，累积太多病毒好像也不尽其然是好事，所以每一种想法都有。那或许举棋不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询问一下专业医师的看法吧。好，那今天提到了有 COVID-19 然后有麻疹对吧，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叫肠病毒，就给我们博威。那最近呢又是流感高峰季哦，这也酷酷扫那里，左边酷酷扫右边老皮醉的都有，所以呢提醒大家勤洗手戴口罩准没错哦，这加强自我防护，避免把病毒带回家给家人抵抗力比较弱的家里的老的小的哦，所以提醒大家肠病毒创十年同期新高啊，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多加留意。接着我们来关心水库的蓄水量啊，先来看看曾文还有南化这两座水库蓄水量剩五成啊，那现在就希望这梅雨季能够有进账啊，千万不要来个空梅。去年11月蓄水量仍然是满库的曾文水库、南化水库，在昨天蓄水量已经分别降到曾文是 53%， 南化是 47%。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署说，跟过去50年同期平均值比较，今年蓄水量还多了1亿多吨，但手接下来的梅雨季是不是能够有进水，将影响今年夏季的供水情形。那桃园市渡船游艇商业工会在昨天举行石门水库妈祖水上绕境，众人祈求风调雨顺不缺水呀。现在最怕的就是哦，四月五月的梅雨季没有带来丰沛雨水，成了空梅，那就会影响夏季的用水调度了。所以呢只能够哦，这个求神明拜菩萨拜头拜头哦，梅雨季还是要给水库解解渴进进账，要不然这个夏天大伙儿可能用水又会比较吃紧了。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竹科就学的需求要继续推竹苗高中增班，这是桃园，这是原县市，原就是这个桃园的原哦，县市就新竹县的县哦，然后这个新竹市的市哦，原县市高峰会聚焦八大议题，苗栗县希望设实验中学，科管局说将研议。桃这原县市高峰会好习惯看到原就想要接桃了哦，来原县市高峰会第五次会议昨天在竹科警察服务大楼登场，会中有八项提案，包含交通、反诈、高中增班还有动保等议题。那新竹县市都提出增班计划，苗栗县也希望增设实验中学。那会议主席竹科管理局局长王永壮才是这个案子通过，竹科管理局先研议评估苗栗实验中学，而且持续推动竹苗的就学增班规划。确实哦，有些区块它人口比较稠密哦，比较集中居住，那这个地方的就 学需求也必须要被满足，要不然的话呢，就会增加很多的交通往返。那交通往返除了时间成本之外呢，还有环保空污的伤害，这个都是得列入评估的。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三则图文。好嘞，我们看的就是基隆外木山奇岩，听说最近超受到聚焦的哦。有人说呢，看起来它像海龟，可是再换个角度看起来又像变色龙，所以来问问你，您觉得看起来像什么？还有人说看起来像蜥蜴的头。好了，都可以，每个人所看到的样貌不同哦，但重点是它的确有讨论度，被聚焦了。这是基隆市外木山海岸的一块岩石，从某个角度拍摄，外观酷似海龟，也有人认为很像变色龙。有拍摄者将照片上传脸书社团，连日来有不少民众前往寻找这块奇岩，兴奋地拍照打卡。所以除了女王头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奇怪的造型的这些岩石也可供取景拍照。好，那再来呢，这体验日本仙台祭典的魅力，七夕祭彩球在台南展出。这是日本仙台市的七夕祭，五彩缤纷，是日本东北地区三大祭典之一。仙台市府空运了十个七夕祭彩球，现在起在台南爱国妇人馆展出，表达出友谊是台南市的祝福，等于就是这是两市相互送祝福的概念。好，那么再来看看啊，这个灯塔还可以怎么活化呢？我们都常会说针对一些闲置的场馆进行活化再生，那看看这个高美灯塔园区活化利用，这是第一座的灯塔旅宿，下个月要营运。全国第一座的灯塔旅宿，旅是旅馆的旅，宿是住宿的宿哦。这是高美灯塔园区活化再利用，园区内规划八间民宿房、两间亲子房，还有六间青年旅馆，房间以白色简约风格布置，另外规划餐饮跟展览空间，游客也可以登上塔顶参观。目前进行招商，预计四月份取得民宿登记证之后才能对外营运，让旅游高美湿地的游客可以享受住宿的新体验呢。好，所以也可以来看看哈，什么叫做灯塔旅宿啊，住在里面的感觉又是如何呢？好，这是节目最后分享给您的话题，也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美英，我是谢美英，祝福你有个不被背叛的星期三。奇怪，这什么祝福话哈？好啦，这个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我们明天上午空中再会了，拜拜。